神设立教会领袖，是要借着领袖的侍奉，装备信徒，建立教会。
作为属灵的领袖，必须忠于托付，不断操练学习，好做贵重的器皿，合乎主用。
良友圣经学院诚意邀请您参加领袖侍奉与训练。亲爱的弟兄姊妹您好，我是郑子民，非常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节目。这是一个新的课程，名字叫做领袖侍奉与训练。我们将会分成两大部分来学习这个课程，领袖侍奉与训练。第一部分一共有六课，我们会分成三个单元来学习。第一个单元我们要学习的功课是有关教会的定义。什么是教会呢？教会的组织是什么呢？等等。在第二单元当中，我们要讲什么是领袖长职。在教会中，领袖的身份是什么？应该有什么特点？什么人才可以成为教会的领袖呢？领袖需要有什么条件呢？好了，第三个单元是什么呢？就是讲到领袖应该怎样牧养教会，应该怎样管理教会等等。以上所讲的是第一部分的三个单元，而第七到十八课就是这个课程的第二部分。在第二部分当中，我们会尝试从一些较为实际的角度来谈谈领袖的侍奉。在第二部分，我们也会分成三个单元学习。第一个单元是关于领袖合一侍奉的问题。无论是教会的增长，或是领袖的侍奉，合一的基础是很重要的。那究竟有什么原因使教会不能够合一呢？如何可以使教会合一呢？这些都是我们要关心的问题。那第二个单元是关于属灵领袖侍奉的问题。属灵领袖要怎样发挥恩赐侍奉呢？领袖要如何做带领，才可以叫神得喜悦，叫信徒得造就呢？这是第二个我们要探讨的问题。而第三个单元就会讲到如何管理教会的问题。我们会谈谈领袖应当如何带领教会增长，应当如何运作、管理、计划等等，好让领袖有果效地带领教会不断的增长，这也是非常重要的课题。我真的盼望您可以好好在整个课程当中跟我一块儿好好的学习。好了，那现在呢，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学习了。今天我们会讨论教会的真理这个课题。为什么我们要谈到教会的真理呢？因为教会的真理很重要。如果带领者不了解教会的真理，那么教会就可能会建立在错误的道理上，这样教会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，不可以成为一间信仰纯正的教会了。所以呢，我们一定要对教会的真理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认识。今天我们会有两部分学习教会的真理。那第一部分，我会与您分享教会这个名称的意义。而第二部分呢，我们会看看教会与主耶稣的关系，和教会与圣灵的关系。好了，首先我们谈谈教会这个名称的意思。我们知道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写成的，而教会这个希腊文的意思是蒙神召出来的一群人。蒙神召出来的一群人，意思是教会是由一般蒙神呼召出来做神的子民的一群人。让我们来看一段圣经，就是以弗所书第三章二十一节和四章一节。以弗所书三章二十一节和 还有四章一节，圣经说，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，直到世世代代，永永远远。阿们。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，既然蒙召行事为人，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。这两节圣经的意思是，只要基督徒的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。这两节圣经的意思是，神要基督徒的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，借此让神在教会中得着荣耀。所以教会就要以圣洁的生活荣耀神了。而在旧约圣经当中，虽然没有教会这个名称，却也有教会这个意思。而新约的意思是承接着旧约的。在旧约，神多次的呼召以色列人，神对以色列人的呼召就有教会这个意思了。神对以色列人呼召可以说有三个意思。第一个意思是脱离。在创世纪第十二章，创世纪十二章，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家乡，就是叫亚伯拉罕脱离他的家乡，去到迦南，为神的缘故建立一个敬畏神的民族。对基督徒来说，神呼召我们是要我们脱离罪恶与死亡。神要我们脱离罪恶与死亡，就是为了叫我们与神建立关系。这也是神呼召以色列人的第二个意思。蒙召出来的第二个意思，就是要人与神建立父子的关系。在以赛亚书43章第6节，神说，我要对北方说，交出来，对南方说，不要拘留，将我的众子从远方带来，将我的众女从地极领回。神愿意与以色列人建立关系，就是神要做他们的父，以色列人要做神的儿女，这是一个立约的关系。神呼召以色列人是要与他们建立父子的关系。那在新约的哥林多前书一章九节，哥林多前书一章九节，保罗也有这个意思。保罗说，神是信实的，你们原是被他所召，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。感谢主，因为他的大爱呼召我们，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。神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，这又怎么样呢？当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以后，我们就可以承受神的产业了。这是第三个蒙召的原因。所以蒙召的第三个意思，就是要我们承受神的产业。对以色列人而言，神应许他们的产业是迦南地。而对基督徒而言，神应许给我们的是天国的产业，那就是永生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何等大的福气啊。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二节，保罗对提摩太说，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，持定永生。你为此被召，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。我们与提摩太一样，是被主所召得着永生的人。无论新约或是旧约，都让我们知道，我们是被神从罪恶中呼召出来的一群人，成为神的子民、儿女，是圣洁的、蒙爱的，并且承受了属天的产业，这就是教会的意思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就是教会，是属神的一群人，让我们在生活上能够圣洁荣耀神啊。好了，现在开始第二部分的学习。在这部分呢，我们会从两个方面来学习教会的真理。第一方面是教会与基督的关系，第二方面 是教会与圣灵的关系。好了，现在我们讲第一个方面，就是主耶稣与教会的关系。主耶稣他跟教会有什么关系呢？主耶稣是教会的创立者。既然他创立了教会，那么他站在什么地位上？我们应该怎么样看他呢？这一切都在圣经里头讲得很清楚了。现在就让我们看第一段的经文。圣经说，教会是主耶稣所创立的，教会要建立在主耶稣的根基上。这经文就是马太福音16章15到19节。耶稣说，你们说我是谁？西门彼得回答说，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耶稣对他说，西门巴约拿，你是有福的，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，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。我还要告诉你，你是彼得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，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。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，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要捆绑，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这段经文告诉我们，教会是建造在主耶稣的身上，没有主耶稣就没有教会，有主耶稣就有教会，主耶稣在教会里工作，教会就会兴旺。感谢主，主是我们的磐石，让我们把一切放在主耶稣的身上，教会必须建造在主的身上，而不是其他的人身上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作为教会的领袖长职的，要十分注意这一点。教会并不是建造在你跟我身上，我们只不过是教会的领袖，教会的管家而已。教会整个的建造是建造在主耶稣身上的。刚才我们看了第一点，教会是建立在主耶稣的身上。现在我们看第二点，就是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2章临前12章把这个真理讲得很清楚。由于时间关系呢，我只能挑选其中的几节经文来跟您分享，就是哥林多前书的12章12节14到18节。经文是这样说的，就如身子是一个，却有许多肢体，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。基督也是这样，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，乃是许多肢体。说若脚说，我不是手，所以不属乎身子，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。说若耳说，我不是眼，所以不属乎身子，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。若全身是眼，从哪里听声呢？若全身是耳，从哪里闻味呢？但如今神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。在这里保罗以人的身体比喻基督与教会的关系。教会是一个活泼的有生命的组织，这个身体是由许多的肢体组成的，这些肢体就是每一位信徒，每一位信徒都有不同的恩赐，目的就是要同心合意地建立教会。那如何可以同心呢？当然是身体要与头联系在一起，并且要听头的命令，这头就是主基督了。因为肢体是同一个身体，所以肢体间也要彼此相顾，不可以互相排斥，因为如果互相排斥的话，这身体就会受到伤害了。所以肢体间要彼此相顾，有福同享，有祸同当。总而言之呢，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 这身体是有生命的，并且要不断成长成熟，所以肢体的生命要连于基督，并且要彼此配搭，运用恩赐建立基督的身体。此外，肢体也要彼此相爱，互相关心，使这身体可以完美的成长。感谢主啊，主把不同的恩赐赐给我们，我们在教会当中就好像身体上的手和脚一样，有人做手的工作，有人做脚的工作，那我们这些手跟脚都是这个身体上的肢体，我们联合起来就构成一个身体了。弟兄姊妹，让我们彼此配搭，各按神所赐的恩赐来侍奉神，好让主的身体得着美好的建立吧。那关于恩赐这个课题呢，在以后我们还会有一课特别的来讨论的，希望您能够按时候收听。好了，现在我们进入第三点。第三点是讲到教会是神的家。让我们看看以弗所书的二章十九节。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，圣经说，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，是与圣徒同国，是神家里的人了。弟兄姊妹，这里头带出家这个字，教会是我们的家，意思是说教会是一个使我们获得属灵亲密的地方。在教会当中，我们得到爱护、温暖和安全。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可想有一个温暖的家，在当中享受到家的安全，享受到家人的爱。不论这个家是大或是小，是美丽还是不美丽，到底家就是我们一个窝，在这个窝里我们可以有福同享，有祸同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已经进入神的家，在神的家里头成为一份子了，我们可以享受家的温暖、家的爱和家的保护。我们有痛苦的时候，可以享受家的医治、安慰和看顾。我们有喜乐的时候，也可以和家人分享。我们与其他弟兄姊妹就是家里头的一份子，大家都是血肉之亲了。因此我们在这家里作为领袖的，我们是一个看顾者，是一个管家，是照顾家里的人，让弟兄姊妹有安全感、有归属感、有温暖、也有爱，这样教会才可以成为神的家。好了，那现在我们进入第四点。第四点讲到教会是基督的心腹。让我们看启示录第十九章七到八节。启示录十九章七到八节经文说，我们要欢喜快乐，将荣耀归给他，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，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，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。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。这里说到，当世界最后的阶段的时候，主耶稣要回来审判这个世界。主不但要审判这个世界，同时他会把属于他的教会带回天家，举行婚礼，这叫做羔羊结婚的时候。这里教会与主耶稣的关系比喻为夫妇的关系，是彼此相爱的，这关系是最亲密的。新郎如何爱他的妻子，耶稣基督也是如何爱他的教会。一个做丈夫的如何愿意为他的妻子摆上一切，甚至牺牲他的生命，同样的，基督耶稣也愿意为教会摆上他自己的生命，为教会牺牲。今天我们的教会也应当如此的融化在基督耶稣里头，和他配成为一体。所以当人家看见教会的时候，就是看见主耶稣，当人尊敬教会的时候， 就是尊敬了主耶稣。当撒旦魔鬼攻击教会的时候，就是逼迫攻击我们的主耶稣。所以主耶稣要伸出他的手来保护他的工作，也做带领的工作，做看顾的工作。而我们作为带领者，就是主的代表，我们也要如此的看顾保护教会。好了，刚才我们花了比较多的时间讲了教会与基督的关系，现在我们进到第二方面，就是关于教会与圣灵的关系。教会是三位一体的神所设立的，所以教会除了与父神和主耶稣有关系之外，当然也与圣灵有关系了。在圣经当中常常提到教会是圣灵的居所，是神属灵的殿，这就表明了教会与圣灵的亲密的关系了。让我们来看两段经文啊，这两段经文呢都是讲到教会与圣灵的关系的。第一段圣经是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到二十节，林前六章十九到二十节，经文说：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？这圣灵是从神而来，住在你们里头的，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，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。这圣经讲到我们的身子，我们的身子可以指我们这个肉身，也可以指教会。无论是身子或是教会，都是用基督的宝血买回来的。所以当我们信了主之后，就有圣灵住在我们里头了。这表示我们不是属于自己，而是属于主，属于圣灵的了。因此我们应当好好的在我们的身子上荣耀神。好，让我们看第二段的圣经，就是以弗所书二章二十二节。以弗所书二章二十二节经文说：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，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。在这里保罗用了建筑物来比喻教会是圣殿，是圣灵的居所，这也是说明了教会与圣灵的关系。圣灵会住在教会之中做奇妙的工作，那么圣灵在教会中有什么工作呢？圣灵在教会当中最少有三样的工作。第一样工作是教会借着圣灵的洗成为基督的身体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，林前十二章十三节说：我们不拘是犹太人，是希腊人，是为奴的，是自主的，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，隐于一位圣灵。我们知道我们能够知罪悔改是出于圣灵的感动，正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三章所说的，圣灵使我们重生。当我们相信主的时候，圣灵就住在我们里头，使我们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。这就是圣灵的洗的意思了。因为圣灵的洗使世界上每一位信徒都可以成为一体，成为圣灵居所的一部分。这就是圣灵奇妙的工作了。圣灵除了使信徒成为基督的身体之外，第二样的工作是使教会有能力传福音。所以第二点是教会借着圣灵的能力将福音传开。在初期教会当中，我们看见教会如何借着圣灵的能力把福音传开。门徒原是无权无势没有学问的小民，他们凭什么完成大使命呢？就是圣灵的能力了。让我们看看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第八节说：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当门徒听从主耶稣的吩咐， 靠着圣灵的能力的时候，福音果然是从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一直传扬开去，使许多人得闻救恩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应当靠着圣灵的能力，顺服圣灵的引领，努力的传福音啊。好了，现在我们来看看圣灵在教会当中的第三样工作，就是赐下恩赐了。所以第三点就是教会从圣灵领受各种的恩赐。圣灵除了赐下传福音的能力之外，也赐下属灵的恩赐，让信徒可以按照恩赐来侍奉神，好让教会得以建立。哥林多前书12章11节讲到圣灵的恩赐是这样说的，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。所以信徒间应当彼此联络，使整个身体得以活动运作，建立一个健康完美的教会。盼望我们的教会善用圣灵的恩赐，好好的侍奉神，让教会不断的成长。好了，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的学习就停在这里。我们呢，现在来温习一下今天的内容。今天我们讨论的是教会的真理。我们讲了两大部分，首先是教会这个名称的意思。在希腊文里面呢，教会是蒙神召出来的一群人的意思。在旧约里边，神呼召以色列人有三个意思，第一是脱离，第二是与神建立父子的关系，第三是承受神的产业。那这就是教会的意思了。而第二部分，我们从两方面学习了教会的真理。第一方面是教会与主耶稣的关系。首先我们看见主耶稣是教会的创立人。第二，教会就是主耶稣的身体。第三，我们讲的教会就是神的家。第四，教会是基督的心腹。那我们讲的第二方面是教会与圣灵的关系。圣灵在教会当中有三样的工作。第一，教会借着圣灵的洗成为基督的身体。第二，教会借着圣灵的能力将福音传开。第三，教会从圣灵领受各样的恩赐。好了，弟兄姊妹，今天的重点也温习完了，我们时间也到了。我们有一本领袖侍奉与训练的讲义，就是我们这个课程的讲义，是免费送给您的。欢迎您来信到本电台，向我郑子民索取。你要的讲义是领袖侍奉与训练。好，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，愿神祝福您。